把我们的一点的火焰传给人，哈、啊，感谢主，因为神爱众人，我们感谢主。欢迎今天我们知道沈锡恩沈弟兄一家，还有那个中国刚从国内来的梁先生梁太太和他们的儿子梁宇哲来到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新朋友我们不认识的，啊，感谢主，欢迎你们来到神的家里。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在神的家里要一起来看一个题目，叫做脚中加美的人。啊，我们都喜欢做脚中加美的人。这个加美不是我决定我的脚中加美。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pass the good news？ 好，神说这些人的脚中太美了。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愿意在神的眼中说，哎呀，他真是美呀、啊！我们都要做神眼中看为美的人。那今天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人，神说他们的脚中是美的。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52章第7节和罗马书10章15节，来，我们一起读。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人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是神的话，神说什么样人的脚中是美丽的。那个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然后宣告说你的神作王了的这个人，神说啊，他的脚何等的佳美，他们登山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既然是登山，我们就知道是要有一点，要费一点力的，好，不是坐在那里报喜信的，是要能够怎么样，越过困难，穿山越岭，到各处把一个大好的信息报出去的。那什么是好信息呢？这个喜信是什么呢？在这里呢，路加福音呢，我们都很熟悉的，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演过这个短剧的。好，在黑暗里，在野地里，有牧羊人在里牧羊，那突然呢，有大光围着他们，照耀他们，然后天使天君出现，把那些牧羊人吓坏了。但是天使天君来说，不要害怕，我来告诉你们一个什么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全人类的，是什么？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是主基督。这是何等大的消息，为全人类降生了一个救赎主，他要来做王，但是他要从谦卑，他要为我们舍命，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得胜，然后成为万王之王。他要经过十架的道路，但是他要来救赎我们。这个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君王。所以天使在天上啊，看到神的儿子降生到马槽，他们都忍不住都下来报这个大好的信息。有人做完了，他是救赎我们的那一位。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从小在主日学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来到地上，来成为我们的赎罪主，救赎主，来赎我们的罪，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这是大消息。川普总统当选的时候啊，这个我看我四周的亲戚朋友同事怎么样，大概每一个人反应50%是很高兴，50%什么是很忧伤很忧虑，而且很甚至很愤怒的、啊、这个地上总统选出来，这个反应还不一定都是那么快乐。但是当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降生在地里，成为一个人，要成为人的样式，要在那人的地位，接受人所经过的试炼试探，而且要为我们成，要为我们得胜，这个消息什么，大家一起来报，这是大好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告诉人的好消息，就是怎么样，主神已经舍了儿子，儿子为我们成为救主，他就是主基督。那这个是喜信。那么什么是传平安呢？弟兄姊妹，下一个 slide， 什么是平安？平安在主耶稣在地上，他降生之后，他在木匠家的家里长大，他30岁出来公开侍奉，在地上侍奉3年半，最后在查不出有罪的情况之下被钉十字架。那他在地上的那3年半，他所到之处都是怎么样？把平安给人，人饥饿了他喂饱他们，人生病了他医治他们，他叫瞎子看见， 叫瘸子起来行走，叫死人复活，主所到之处把平安赐给人。你看在这里，当主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所说的一段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里主耶稣讲的一个平安很特别，这个平安不是世界或是世人能赐给我们的，而是什么？是主里面的平安。他说你们还是会遇见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主里面有一个不能摇动的平安是什么？当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从来不为自己求好处、求舒服，他都与天上的神相连。主耶稣有一个不能摇动的平安，因为他跟创造的神、永在的父、坐在永远宝座上掌权的神是相连的。他紧紧倚靠他，所以他里面没有惧怕，没有忧虑，他极其的安稳。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不能摇动与天相连的平安呢？我们若是有罪，我们就不能跟这个平安发生关系，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靠在这圣洁的主的身上。年轻的孩子们，父母给我们一个规定，譬如说不准到那个 internet cafe 去打电动啊，那你跑去打了，还不仅打了，你打得停不下来，怎么样？还在里面参加这个赌钱的游戏，到最后什么一败涂地，钱付不出来。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爸妈有钱付得起，但是怎么办？还不敢告诉爸妈，对不对？打电话给朋友，那怎么办？朋友钱也不够付呢，找不到人帮助，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去请爸妈为我们付钱？什么骗？谁说骗的？啊？啊？我们要怎么样？要跟父母怎么样？承认了，对不对？我做错了，你说不准去的，我跑去了，对不对？要认错嘛，认错呢，父母赦免我们，父母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不对？父母是有能力的。今天我们犯罪得罪了圣洁的神，若是不把罪的问题解决，他再大的权柄能力，我们不能靠近他。唯有罪的问题除掉了，我们才能够与这个属天的神相连，然后才有一个不能摇动的平安，因为你有最大的神做你的后盾，做你的阿爸父，对不对？所以神的儿子要来地上解决就是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会有苦难，但是放心，我胜了世界。主胜过了罪恶的引诱、罪恶的捆绑，付了我们罪的代价，他自己得胜了，所以把赦罪的恩典可以赐给我们，你们可以得胜，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在座信主的弟兄姊妹，有主生命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可以做见证，不是吗？有一个不能摇动的平安是不受环境影响，世人的平安是跟环境来决定的。今天日子顺利，我有平安；今天遇到难处，我就没有平安；出个车祸就没有平安；或者生一个严重的病就没有平安；失掉工作就没有平安，对不对？环境决定我们的平安。但是今天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了。那我们在座很多人可以 Kelly 坐在后面，他上来做过几次见证，私下或台上。他最近得了癌症，当医生检查的结果说你的那个癌细胞它还没有扩散，但是它是那个最 active 的、最猖獗的、侵害性、侵犯性最强烈的，所以我们要给你做化疗。但是我们的姊妹从开始发现到后来动手术到后来结束治疗，一路我们姊妹每一次跟我们说的话都是什么？我很平安。从知道这个噩耗开始一直到治疗完毕，都说不用担心，我很平安。因为环境虽然是起伏，但是我里面依靠的我的天父是万有的主，我在他的手中我就极其稳妥，我不在人的手里，我不害怕。感谢主。我以前工作的环境，我在一个单位里做主管，一个金融机构。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金融机构一下被我们十倍大的一个另外一个金融机构给买走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机构是1亿美金的资产，这个买我们的是10亿美金的百万千万亿，对，10亿美金资产的被100亿美金资产的银行给买走，是10倍大。那他们有他们各个单位的主管，我们有单位主管，所以照理呢，大的吃了小的之后，这个小的就主管就你没有单位需要2个主管的，对不对？所以就一定是裁员的。结果呢，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哎，他们都很着急，怕我这个一下子失业了。但是呢，在我里面就有一个极深的平安，因为按照道理来说，我是没有平安的，因为一定是没有职位的，一定不可能有职位的。那大吃小，十吃一，你这没有可能的，不可能把他的主管去掉，让我去做那个主管。那很奇妙，弟兄姊妹在祷告聚会为我祷告，第二天我就去interview。那我 interview 的对象是我们的财务长，后来做了总裁，这是一位女性，跟我年纪是一样的。那她连年当选美国10大前10名的金融的杰出女性啊，所以她很优秀。她跟我 interview。那我们坐下来，他第一件事他就说，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就开始讲我的工作资历等等。那真的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的祷告的托住，我们谈得非常愉快。45分钟之后呢，他就说，这样子，我给你2个职位你可以选，或者呢，我再创造一个职位，因为你那个主管没有副主管，那万一他退休啦、生病啦、出门怎么，那没有第二个人啦，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把交椅的。他说我现在创造一个这个职位，然后你来选3个你要哪一个。那我很乖，我就选那个第二把交椅。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本行嘛，不要去做别的事情。就感谢主，当时我走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平安，回去告诉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稀奇，因为这种事是很少听见的。就弟兄姊妹，在世上是有挑战有苦难，但是我们有主的人，因为主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间隔，就是我们的罪除去了，他自己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把我们赎回来了。现在我们跟天父和好，我们做神的儿女了，我们就可以靠在他身上，纵然有世界的起伏，我们里面有平安。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告诉人的，什么是好消息啊？现在啊，有平安是从天上来的，是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而是从天而来，因为主为我们胜了世界，就把这个平安给没有平安，因为不认识神、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的人，把平安赐给他们，这个是好消息，对不对？是吗？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点，刚才说嘛，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那什么是我们要告诉人的救恩呢？主耶稣降世，他道成了肉身，是为我们来担当罪恶。主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因为无罪从死里复活了，罪叫我们留在死亡的里面，死亡拘禁我们，因为有罪，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永死。在这里主没有罪，第三日阴间不能扣留他，仇敌不能辖制他。 主耶稣神的儿子第三天从死里出来，成就了拯救的恩典。所以救恩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本人，我们能够因信他、接受他所做的而蒙恩得救。这位能叫我们得救的耶稣，他就是福音，就是我们要传的好消息。福音就是耶稣自己，我们不是告诉人一件事，我们是把神的儿子介绍给人，让他们罪的问题得赦免，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走属天的道路。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回来接我们，回到永远的荣耀里，这是不是好消息啊？天底下有这么大的好事，我们都要出去告诉人家。当我们去传扬的时候，神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怎样，何等佳美，神的心何等高兴，因为他要救世人啊，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他要怎么样，万人得救啊。所以神要我们去传扬这个好消息，对不对？所以救恩已经预备好了，那现在人要去传扬。那传扬的时候呢，人对方是怎么一个反应呢？我们看下个 slide。 人怎么样能信主？要读经，把整个读一遍，起码要会背一点诗歌，要怎么样，要做好事，要参加过几年的聚会。人怎么得救？好，我们一起读。这个道就是得救之道啊，离你不远，就在哪里？在你的口里， 在你的心里。一个人若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神说什么？就得救了，对不对？你在水里啊，溺水，一个救生圈抛下来，你抓住救生圈，你就怎么了？就得救了。神把救恩做好了，人都在溺水的当中，救恩传出来，谁抓住谁要谁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上岸了，救必得救。这是非常容易的，这个不是廉价的拯救啊，因为代价太大，我们付不出来。谁能叫自己不说谎？谁能叫自己不贪婪？谁叫人里面能叫自己不嫉妒不生气？谁能救自己？我们再壮的壮士，谁能把自己从地上举起来？没有人能救自己，所以只有神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人，然后经过一切的试探试炼，他不失败，他成功了救赎，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所以这个代价太大，因为要神的儿子自己来完成。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是什么？没有可做的，只有怎么样？接受，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帮不了我自己，我没有平安，我没有真的喜乐，我是软弱的，谦卑下来承认这件事，接受神预备的伟大救恩，这个人就怎么样？就得救了。因为人心里相信，在神面就称为义，对不对？就是这个人对了，不是罪人了，是对的人了，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圣经上说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你呼求主啊救我，主啊我接受你的救恩，主我感谢你，你呼求神说你叫我，我就得，你就得救了。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这个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你呼喊主，主就救你。但是如果你说我就从来没有听过主怎么办？那我怎么信呢？我怎么叫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从来没听过，是因为就从没有人传过，对不对？那没有人传是因为没有人出去奉差遣去做这件事。所以你看罗马书说什么？然而什么？一起读。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没有听见他，怎么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么传道呢？所以才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要出去传，对不对？人才听见。那你说哦，那我没奉差遣，那我怎么去传？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奉差遣？有没有啊？谁能证明我们奉差遣啊？啊 Albert， 我们怎么奉差遣啊？圣经差遣我们哪里？马太福音哪里？28章哪里？啊，我们帮他一下，下一个 slide。 诶，下一个。好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话谁说的？主耶稣说的。他什么时候说的？他从死里复活，在地上40天之后升天之前，告诉爱他的门徒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等到我回来，对不对？这是不是很清楚主的吩咐？对不对？没有他没有说只有某某人去，而是都要去，而且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奉差遣没有？很清楚啊，这是每一位信了主蒙恩的人的责任啊。那我们要怎么传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去告诉人这个星星之火怎么去点一下呢？啊，在座有没有人有传福音的经验？你带谁得救过的？有没有？有带人得救过的举手啊，不要害羞啊，到时候在施恩宝座前再举一次啦。来啊，这个感谢主，已经有经验的我们立上加立，恩上加恩啊。还没有机会的哈，我们要按照主的吩咐去做。那你说我怎么做啊？很简单啊，我们若是身上有火，我走到哪里四周都是黑暗的，我就应该是有亮光的人。所以不是说我今天上台做见证才有火， 我这每一天，我这个人走到哪里，我去上学，我去上班，我在家里，我在外面市场，我做什么，我这个人身上要有火焰的，有机会就把福音传给人。我那天去吃饭，在我们办公室有一个海边的小镇，我去吃饭，我坐在外面的板凳上吃一个简单的披萨，就我板凳有一个年轻人突然走过来，金发卷得乱七八糟的，然后穿那个一个汗衫，然后手上都是 tattoo 啊，就是手上都画了那些那绣的那些纹。那就他说 excuse me ma'am， 我说 why， 他说对不起，他意思就是说我的冲浪板在你的板凳后面啊，我要拿一下啊，就说不要吓到我。我说 sure， 就他就很客气，然后就说你今天过得如何啊，我说很好啊。那他突然说你认识耶稣吗，我说我认识啊。他说耶稣是人生的道路，他说 Jesus is the way of life， 我就说 Amen 啊。那他就拿起他的冲浪板，他光着两个脚就走向沙滩去了。我很感动啊，他可以说我今天是来 relax 啊，今天都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带着冲浪板的印记啊，不是啊，他身上带了耶稣的印记啊。他连碰到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从我后面拿一个冲浪板，他都问说信主了吗？你知道他是人生的路道路吗？生命的路吗？哎呀，我真的很感动。他二十几岁，你看不出来这样他会有这样的负担，但他很自然，那就微笑，很高兴我是信主，他就走了。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不是吗？上菜场去买菜，不是上次有人来，因为碧秋在超市遇见了，怎么讲啊讲啊，就把他带到教会来了，就请他来聚会了。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我们以前有个爱玲姊妹，每次出去餐厅吃饭，带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这儿子见了人就笑，然后每次就跟隔壁桌就笑得很高兴，就会认识隔壁桌的新朋友，然后就把人带到教会来。哎，就是你身上有一点的爱的火啊，就可以照亮四周啊，你就有机会啊。那我们常常坐交通工具，现在很多人开车，可是我们这些常常回国的，我们坐飞机吧，飞回亚洲多久啊？十几个小时啊。好，然后呢你旁边的人不换的吧，不是大家五分钟换一次座位吧，你旁边乘客是什么呀，就跟你卡在一起十几个小时来。好，所以呢你要祷告主啊，给我机会啊，遇见人让我可以把福音分享给他。我有一阵子每一年回去出差啊，有一次我上了飞机，有一个老太太坐我旁边，她行动不便，但她一个人，所以我就一直照顾他，招呼他进出啊，陪啊，扶他。到后来啊，就有机会聊天啊，然后就聊起来啊。他先生做生意的，然后是拜佛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们的主多好啊，跟他介绍完，我说你愿不愿意认识这位爱你、牺牲自己、把自己给你的神啊？他说我愿意啊。他说好啊。他说我先生信那个我都不信啊。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我们那个。这个家家户户都拜啊，那个的流氓呢，做坏事的家门口也是啊，他们也拜啊，说这种神都听他们的话，这个神就不好啊。他说怎么好人的他也拜啊，坏人拜他也吃啊，他说这个不好。他说而且他说这些人都是为自己求啊，很自私啊，你讲这个神呢怎么这么无私啊。他说我喜欢这个神，然后我就带着他一起祷告。所以在飞机上，在旅程中有可能啊，有机会的，主给我们机会，对不对？那我那时候搬到核桃市，我在当趟上班，我就要坐火车，所以我到核桃市的车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是有一点吃惊，我都不晓得有这么多人搭火车上班呢、啊。我一看呢、啊，大概上百人不止啊，好多好多列啊。我说那很多都是东方人面孔，我就说主啊，这里面总有成熟的庄稼吧，你让我遇见好吗？那就有一天我在火车上，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有一个女子，那因为有些坐是面对面坐的，一个女子突然坐在我对面，我眼睛一打开一看，哎，是我们金融界的同事，不是同事，就说金融界的朋友，一个女性。哎，我就跟她聊天，然后我说你好吗，这一问你好吗，她就开始流泪了，她心里很苦，因为她有一个 teenage 的 child， 她有一个青少年，很复杂的， 好，因为她离异了，所以这个孩子跟原来的丈夫在一起，她自己又另外嫁，这个另外嫁的先生不喜欢这个孩子，这个自己的先生也不照顾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就变坏了，就跟不好的孩子在一起，就要加入帮派了，所以她心里很忧愁很忧愁，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她不能回去照顾这个孩子，那这边的先生也不喜欢这个孩子过来，所以她里好苦好苦，一讲就流泪啊，这个母亲的爱你可以感受到。后来我就跟他说，孩子啊，带到神面前来，你帮不了忙，他爸爸不管他，你先生不管他，神可以管他，你把他带来。就下个主日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教会来，就那一天我们传福音，这个妈妈自己被神的爱充满，流泪不停，就信主。信主之后下个礼拜我们正好是夏令会，他就把他三个孩子，他跟第一个老公生的孩子，他现任老公跟原来老婆生的孩子，他们跟现任老公一起生的第三个孩子，全部带到夏令会去，带了三个儿子去，都十几岁。感谢主，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感受到神家的人的温暖，那天来到神的家中四天三夜，弟兄们爱他照顾他，带着他聚会，到最后一天晚上他站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一生就走在神的家里。这就是我们英文组的 Raymond 弟兄，感谢主，到现在在神的家负重要的责任，秉杯聚会他也一起服侍。弟兄姊妹，你看这无意中一个祷告来了一个人，我就常常跟主说还有谁还有谁，我们就在火车上找到信主的，我们一起开始有一个小组，这感谢主，基督徒在一起要有火，火要越烧越旺，要吸引四周的人，所以我们是可以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在聚会里那不要说了，我们传福音在生活中，那有福音聚会的时候是不是要传福音啊，更要传福音，见证我们的主何等的伟大，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来操练一下，那个今天不是福音聚会，但是我们有弟兄已经蒙恩了，蒙了主极大的恩典，他说他要起来来见证主的伟大，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正明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见证。
感谢主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他面前来向他做见证，因为正好也是这周四发生的事情，我是在这件事上是真的认识到主在我身上就有多么大的救恩。因为我三月份毕业嘛，就从 UCLA 毕业，然后是找工作，然后就投简历嘛，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就毕业之后的两个月就会大概会拿到就是工卡，然后三个月之内一定要找到工作，就算是 OPT 的话前面三个月也是要就是那个也是要有工作的。那就是我找了四个多月，我投了很多简历，就是电话的 interview 是有，但就是去公司面试的就从来没有。然后是感谢主，就让主任米校帮我介绍到了一个能够让我通了电话之后，就他感觉聊得挺好，到后来是立马就是第二周就去了公司面试，这算我第一次的公司面试。大家也知道一般情况下面试的话肯定要十来个公司各到处走才会有机会嘛，然后我说这次机会嘛就也希望主替我开路吧，但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所以去的时候就特别紧张，紧张到什么情况呢？我那天穿了西装，打了领带，穿了西裤，因为开车嘛，我说为了开车舒服点，就因为我很少穿皮鞋，就开车舒服点，我说先穿运动鞋，把皮鞋带上，然后一到之后一下车，皮鞋这件事情就完了，然后就很奇葩的穿了正装，然后穿了运动鞋就这样走进去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这件事情刚刚也没发现，到了出来的时候才发现。然后在面试的时候，他问了我大概十来个问题嘛，其中有两个问题，因为感觉这份工作他重点是就是关于就写 code， 还有就是 SQL， 就是一个数据管理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在这两个他大概问了十几个问题，当然就有两个问题是关于这两个的，然后这两个问题其实我答的都不好，特别第一个问题我跟其他的一个东西概念弄混了，就完全错掉了。然后还有一个点嘛，就是因为我没接触到，所以我那个点我也没问到，我也没答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就出来之后嘛， 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在想，就是也发现脾气的事情，我就想，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没救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想，主，如果你给我开路的话，没人能关上；如果你替我关上的话，也没人能打开。我就那个时候就回家了。虽然那个时候心里的祷告是这样，但是就说这件事情交给主嘛。但是其实在日后的生活中，我并没有说完全把这件事情交给主，我依旧为自己就能不能留在美国就焦头烂额，然后依旧是投工作，反正什么事情就忙得很忙。甚至就那周就是飞雪让我就，因为周五晚上嘛，本来是飞雪带，但飞雪那天还不在，是不在还是什么原因，那个出城了，然后就说让我，但是因为我这件事情忙得，就是因为我工作的事情忙得就太多了，把这件事情就忘记掉了，所以很亏欠主。然后因为也是忙这件事情特别忙嘛，就是大家看到我这里痘痘，就是那几天熬夜的成果。然后怎么说呢，就因为时间太忙了，而且因为投算下一共有五个月的时间可以找工作嘛，但就是我接下来基本就只剩下两个星期，那个公司依旧没有给我 offer。然后就是在米歇尔的鼓励下，我就也写了一封信，就那个 follow up。但是就之前写信的时候，他都是很快很快就回，基本上就我回了之后，他一两分钟就能回信了。但是偏偏我那封是在星期三中午回的，他一整天都没有回信。因为我那天晚上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就是因为我父母嘛很想我留在这边，能够在这边工作，因为说我来这边读书花了这么多钱，然后我自己也想在这边工作。然后大家知道，就是有很多为了留下来，就有个方法就比较灰色地带，叫挂靠，就公司挂靠，就找一家就空壳公司，然后就是他可以给你一个 offer，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申请到政府那边。但就是这个东西的话，政府他会查的，就是查到的话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但就政府一般情况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我们说他属于一种灰色地带。我那时候在想，是吧？如果那个时候就周三之前我是在想，怎么说呢？主啊，如果你给我开道路，你让我留下来了，我就留下来。但如果你没有让我留下来的话，我可能为了就希望达成我父母的希望，我可能会暂时用这个方法再留下来多久时间就继续找工作。但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肯定是不得主喜悦的，因为它毕竟是灰色地带的事情，不是规定要求就是不能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周二就特别纠结，因为我就说如果他再不给我信息的话，我周五可能就要弄这件事情了。然后周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我父母对我的期望，还有我自己也希望嘛，所以我一直就是考虑这件事情。但是到了周三晚上，我就跟我爸讲，就说如果我没找到工作的话，我要不就先回国就准备读研再出来。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心里知道，我最近我爸厂里就那个现在也基本上不怎么做了嘛，我爸就跟别人就合伙，但就是我爸基本上不怎么做，所以我也知道，如果我一回国的话，家里就没有资金能够让我再出来读研了，所以我基本上也就不可能出来。所以但是因为我爸妈妈他们也这样讲，同意我回去了。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就跪下跟主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留下来，我有了 offer 我就留下来，如果你不让我留下来，我这个挂靠东西我也就不弄了，我就回国了。然后我也说，就是因为我之前祷告一直就说，主啊，求你给我开路。但是我的开路，我一直把这个开路就集中在了主给我工作这件事上，就是开路。我的祷告一直都是，主啊，你给我开路。虽然说主啊，求你给我开路，但是我的祷告一直说，主啊，求你给我工作。那天晚上我祷告完之后，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或许主让我回国也是一种开路。我的开路并不是我思想中的开路并不一定是主思想中的开路。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顺服下来，就是说，主要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不是我自己的旨意是什么。我那天晚上祷告就是说，主要你让我留下来是你的开路，你让我回国也是你的开路，求你能够让我顺服。那天晚上 我是真的顺服了。我虽然我之前在很多学习上的事情上，我认识到就跟随主，就跟随主的脚踪是主会赐福，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认识到了顺服在主的脚前，寻求主的旨意才是主所喜悦的。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完全放下来之后，然后周四我就很开心的，就是周三晚上我就睡了个就是两个星期来从来没睡过的一个好觉。然后因为就第二天，因为星期四我女朋友 Sally 她是有去USC 参加 orientation， 所以我就一大早开车带她去。那天那个 HR 他就给了我一封信，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工作，但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有 offer 我。那个时候我就回了他，就说我就是随时都可以开始工作，明天就是星期四给的，我说星期五也可以开始工作，下周一开始工作也可以。但因为他没给我 offer 嘛，所以我那个时候的祷告依旧是主啊，如果他给了我 offer， 这是你给我开的路，他不给我 offer 也是你给我开的路。然后很快的就几分钟之后，感谢主，他就给了我 offer。这件事情就是从头到尾就相当于就前四个月从来没有公司的消息，后面的两个星期他给了我面试，就是 phone interview 还有去公司的 interview。 然后第三个星期就那个就这个星期他给了我 offer， 就相当于这五个月来就这么一个去公司的面试他给了我 offer。 所以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感谢主，因为之前我的祷告都是说，主啊，你让我读了这么久，你一定会给我开路，你一定会给我留下来工作。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直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留下来工作强加在主的身上，主你会让我留下来工作。我并没有完全的顺服，虽然我的祷告说主啊我顺服你，但是我并没有完全的顺服。但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知道就是怎么把自己放下来，求主你的意思给我开路。然后主，所以感谢主，真的让我在周四的时候他给了我 offer， 我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主开路。所以那天我是真的周四那一天我很高兴很高兴，但我不仅仅高兴是因为他给了我 offer， 因为他给我 offer 的，我第一时间我的反应是感谢主，主啊，这是你给我开的路，这也是你给我的试炼，你为了要把我锻炼成一个让我寻求你旨意的人。所以感谢主能够让我拿到这个 offer。 然后就是拿到 offer 之后就是就因这件事情吧，我很感谢主。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要把我的就工作时间就上报给政府那边，就学校。但就因为之前五月份就是有一个 link 发给我，但是那个 link 嘛并不是但是那个 link 并怎么说呢，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它是五月份，所以已经过期了。我现在也是在联系学校，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真的像米校说的，就是充满平安。我知道主在这么多路上带领了我，给了我平安，这件事上主也有他的旨意，他一定也会赐给我平安，他的旨意一定是对我最好的旨意。所以我也不求什么，我现在只求说主啊，你保守我，能够让我在你面前能够简单的站立。而且米校以前也说过，就是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主，担起教会的重担，主一定会解决我们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我交给主，我也不再做过多的就是为这件事情操心。我的事情能够就是祷告，需要写 email 我写 email， 需要我等待我就等待。这件事情上我很感谢，我交给了主。所以主给我开路，不管是什么路，主开的路一定是最好的路。
谢主，我们的主是活神，他又真又活，他也从不误事，他爱他的儿女，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心思所能明白，我们眼睛所能看见，我们感谢主。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因为依靠这位可靠的主，我们有真实的经历，那我们要把这些经历跟恩典分享出去。我相信在座我们每一位常常经历主恩，有大有小，我们要学习，要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借着福音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所以我们若不传，人就没办法听见，没听见他就怎么样，不能信，不能信他就不可能求告主的名。所以关键在我们呢， 我们嘴巴打开，我们的生活有见证，人就可以得救。好，那我那天在视频，在啊，有人传来一个，在中国有一个年轻人，他在火车上哈，I guess是像地下铁吧，还是高铁，我不晓得，是一个密封式的一个交通工具，在那个上面传福音。这个一站一站都有人上上下下，说不容易啊，他就抓住那个一站一站中间的机会啊，他两分钟之内呢，他传福音。我们有这个 MP3 吗？可以帮我们放一下？我们看看这位在中国的年轻人，他在这个火车上怎么传福音。我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说话是从他的心里来见证，而且好像要把人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偶尔相遇的时刻里，把人像一根从火中的柴救出来。那我也看到有人好像愿意听他说话，我们看一下。啊，你看出来他就用这个开门关门之间这个两分多钟的时间，把救恩尽他所能的发表出来，然后很勇敢，而且他很有把握，他带了负担，他很真诚。那你看到火车站上，火车里面的人，有人在听，有人好像低头在做自己的事，但是有人传，就有人听见。有人听见就有人会信，有会信的就有人求告，有求告的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给出去，这是神所愿意的，好不好？我们愿我们整个教会都来学习，在生活中在聚会中一起来传扬我们所得的这个恩典。神说这样的人的脚中是何等佳美。好，感谢主。那早晨我们分享在这里，就是说愿我们都成为脚中佳美的人啊。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请我想我们再唱一首那个传给人，好不好？我们把传给人再唱一次，愿我们就唱第一节，我们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燃起萤火兴旺。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自己，不行，一点星星之火可以让萤火兴旺，不久呢四围的群众都能够享受温暖亮光。神的爱也是这样，当你经历这个救恩，你就要将他的大爱传开，你要去传给人。我们唱第一节就好，好不好？
心之火可燃起萤火兴旺，不久四围群众都得享温暖亮光，神爱也正是这样，当你经历他救恩，你要将他大爱传开，你要去传给人。
神的爱，
神的爱也是这样，当你经历他救恩，你要将他大爱传开，你要去传给人。
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起来做神手中那个一点星星之火的，我们站起来唱这一句。我愿意主你来使用我，我软弱但是主你刚强，我是卑贱的器皿，但是宝贝已经在瓦器里了。主来使用我，来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带着一个愿意的心站在主的面前，我们唱给主，好，求主使用我们。来，
一点星星之火可燃起我兴旺，不就是为群众都得享温暖亮光，神的恩真是这样，当你经历他救恩，你要将他大爱传开，你要去传给人。
副歌，神爱，
神也真是这样，当你 经历他救恩，你要将他的爱传开，你要去传给人。
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是你爱罪人，你愿万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主，我们就说我们在这里，你已经差遣了。主，求你给我们机会，常常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也让我们遇见成熟的庄稼，能够把禾捆带回家来，叫人一起得着救恩的好处。求主来使用我们，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生活有见证，叫我们成为福音的光。我们感谢你，祝福你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请坐。